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进入第33课，也就是以弗所书从第4章到第6章9节。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用传真，或是以电子邮件，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络的。若是在课程进行当中，您发现有任何的不清楚或是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用这些方式来讨论。那么在我们33课进行到以弗所书的后半段，提到基督徒的德性，基督徒的德性。其实如果我们了解以弗所书的1到3章，谈到教会真理当中，提到教会的蓝图，那么可以说以弗所书的后半段就要提到我们按照蓝图来建造教会。我们如何按照蓝图来建造教会呢？简单的说，我们是要在爱中彼此建立，在爱中彼此建立。所以如果要谈到爱中彼此建立的话，我们就得复习一下上一课。第32课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我们要如何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呢？我们要如何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呢？答案是借着祷告。经文内容当中，保罗有两个祷告，这也就是温习题的第二题。你还记得有哪两个保罗非常著名的祷告吗？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的15到23节，一章的15到23节，保罗不断的重复，他期望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能够知道神，能够真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第二个祷告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3章14到21节，14到21节，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等于借着保罗在第三章的这个祷告打下的基础，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拥有了教会的蓝图，进一步在建造当中乃是在爱中彼此建立。我们不是要建造一个建筑物，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事工，乃是在爱里面彼此建立，是建立人。先让我们回到第三章的14到21节，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当中，保罗先为教会祷告，然后如何从这个祷告里面带出行动，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到6章9节所提到基督徒的德性。我们先翻回以弗所书3章第14节，我们了解从这里面保罗有一段祈祷和颂赞，其实整个的文脉呢是接续着3章1节。保罗这位被囚的使徒，他为教会祷告，他期望这些受书人能够明白他所讲述的这些奥秘，然后他为他们祷告。祷告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也期望我们也学习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3章16到19节，以弗所书3章16到19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在这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它会重复的出现关于爱，关于爱。另一方面，我想我们也留意注意这个充满这个字眼，充满也是常常出现的。充满这个字呢，其实在第一章保罗提到教会真理的时候，他已经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在教会真理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教会呢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而这一段祷告的经文呢，你可以看它是从爱讲起，而这个爱至终也是带来一种充满。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哦，在这里面首先会提到的是信徒心中呢有一种有根有基的爱，在信徒的心里面拥有的是有根有基的爱，以及众圣徒呢一同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所以你我可以明白，我们一个信徒可以借着祷告内在有一种有根有基的爱，是经得起拒绝经得起挫折的爱。可是呢，众圣徒就可以拥有一种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而实质上这样子的爱呢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而当基督的爱从长阔高深到显明为无法测度，以至于你可以看见神一切所充满的就充满了你们，这个你们呢又是每一个人内在拥有一种有根有基的爱的我们。所以以至于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着教会，这也就是神在基督和教会当中得着荣耀。神在基督和教会当中得着荣耀就是这样成就的，不是我们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工，不是我们招聚了一群多少万的信徒有多伟大的聚会，实际上乃是这一群蒙受主的爱，一起表明主的爱，一起使人从我们的当中体会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神在基督和教会当中要得着荣耀，是借着爱。也许我们会有一种错觉啊，我们会期望是借着能力，医病赶鬼种种神迹奇事的能力，这个也没有错。可是在这个当中，神更渴望的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小小的信徒的心中的那个爱开始，以及扩大为长阔高深的爱，扩大为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保罗深信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圣灵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以是从爱所出发的，从爱来出发的。所以至于从这个爱彰显为在每一天的教会生活肢体生活当中来表明了基督的能力。所以从这个祷告来讲起，我们进入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始所提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在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一些转接词，帮助我们在这一大段经文当中有一些分段我们可以看得蛮清楚的。首先呢，其实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会有一个连接词叫做因此，因此在这边呢经文里面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不过语义上仍然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是因为前面有神的恩典、神的计划、神的奥秘、神的旨意来显明了，然后呢加上了保罗的祷告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这些真理。因此好，我们因为有在基督里这么丰富的产业，因此我们可以活出耶稣荣美的生命，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能力的有影响力的那一位。所以在以弗所书整体而言，我们会发现前面三章谈教义，后面的四章开始谈到 基督徒的生活言行，从这个因此开始来讲起。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还有我们的立场，整个的基础呢，是在于我们的身份。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属于他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拥有产业，我们领受了这一切，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世上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有一种不一样的能力。我们的言行正好可以反映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一到三章，保罗陈述着基督徒我们在天上的身份。在这卷书的后半段，他转而论及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言行。这卷书的前半段重点是在说明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么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始，焦点呢就转注在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在基督徒的里面。一到三章说明了神在永恒当中为教会所拟定的计划，第四章开始教导信徒如何按照神的旨意在地上生活。所以从第四章第一节到六章九节，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呢，都有一个关键字的开始，那个关键字就是所以或是形式，所以或是形式。如果您手边的圣经方便的话，可以打开来，我们可以看看这每一个段落的转接。所以首先呢是四章一节，四章一节这个所以，这个因此，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写出这两个字，可是在第三句话有提到我们的形式，形式，这是第一个大段落。第二个大段落呢，是在四章的十七节，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所以这边有一个分段的记号，所以跟行事两个字眼都出现。第三个段落呢，是在四章的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这边有提到，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所以这是第三个段落又提到一个所以。下一个段落呢，是在五章一节，五章一节又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五章二节也提到行事，所以这是下一个段落的分段的记号。在五章的第七节又提到了一个所以，所以，所以大部分都是有一段论述之后，保罗带来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的行事要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这是在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当中有蛮明显的一些转折词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最后一个段落呢，是在五章的十五节，五章十五节这边没有提到所以，可是有提到行事。十五节，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所以在这整个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的经文，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每一个段落当中都是着眼于我们的行事，而我们的行事呢，都是有根有基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祷告，是我们所有行事的根基，也就是爱的动力。那个基督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是有根有基的，以至于我们彼此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每一个善行，甚至我们的言语，都出于那个爱，是极大的不同，极有影响力的。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进行到第保罗书信的33课，我们谈到的是在爱中彼此建立，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到六章九节。以弗所书四章六到九节，我们谈到基督徒的德性，也就是在爱中彼此建立。 若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用传真、以电子邮件，我们都会与您联络。那么在以弗所书的后半段，从第四章到六章九节，主要谈论基督徒的德性，那么都是以爱为出发点。所以我们刚才把整个的段落当中呢，看见五个分段是非常的明显跟整齐。首先呢，第一个大段落，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提到教会的合一生活，我们的目标和基础，其实也就是提到在圣灵里的合一。保罗首先描写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彼此要表现出基督的爱，以至于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达到这个目标，是透过每个肢体都善用所领受的恩赐，同时呢，透过在真理和知识上逐渐的成熟。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到六节，四章一到六节会提到合一的基础。合一的基础，合一不是我们去努力而来的，合一是建基于圣灵所带来的合一的心，以及耶稣所成全的救赎。第二个小段落呢，从四章的七到十六节，让我们看见，虽然合一，可是在一体当中仍然是多元化的。因为信徒呢，我们会领受不同的恩赐，可是我们同样的目标，我们要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教导，各样的恩赐都是来自基督，而基督赐给教会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的目的是要来装备圣徒，使每一个信徒呢，都能够发挥恩赐，承担圣工，一起来建立一个健全、成熟而成长的教会。所以有些小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啊。在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也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这边非常强调教会的合一。所以一面读，你不妨拿支笔，把所有你看到的一都把它圈起来，有非常多的一。耶稣非常看重他的身体是合一的。那也注意，请问这个合一是以什么来归限的呢？合一的规限，你会发现它是有规范的，不是统一哈。合一，你可以看见第三节是说，乃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十三节是提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你会发现这个一绝对不是只有表面上大家敢怒不敢言，不敢有不一样的意见，不一样的说法，乃是说，乃是在圣灵当中，圣灵已经赐下的那个合而为一的心，以及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那个合一，这个是合一的归限，不是人为的，不是一种强权的强迫的。第二方面呢，也留意信徒呢，我们要有合一的见证，是需要注意哪些品德呢？注意哪些品德？注意哦，是以品德来表明合一的见证。所以呢，答案就是在四章的二和三节啊，提到的品德呢，一共有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有和平。所以是从品德当中来建构、来表明我们合一的见证。第三方面，那么至于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答案在四到六节啊，经文当中是提到，我们呢，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当我们从这样子的真理的基础来看合一，我们真的体会叫我们不合一反而比较困难啊，因为我们真的就是一，不论我们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是一主一信一喜，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父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合一的。那第四方面也留意，成熟跟合一它本身有什么样的关联？成熟跟合一的关联，经文当中提醒我们说，我们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且呢，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看，这个合一的身体不是一天就造成的，是长成的，所以真的要有耐心，是慢慢的长大成熟。所以合一呢，其实也是一种成熟的记号。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就懂得合一，我们就懂得竭力保守圣灵已经赐下的合一。所以合一跟成熟是有关联的，所以千万别只抱怨不合一。当我们会抱怨的时候，就表明我们还不大成熟。当我们明白有不合一的问题，我们会了解我们还需要成长，需要有耐心。以下呢，从这个合一的基础又进一步提醒，那么我们在生活上，在我们的行为上有什么样合一的，有什么样的爱的表现呢？所以下面一大段落呢，保罗会提醒我们有一些要有弃旧更新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上要弃旧更新，有所弃绝，有所新的学习。所以首先呢，在4章17到32节提到呢，我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行事不要像外邦人。保罗一方面劝诫信徒呢，不要像外邦人行事虚妄，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勉励他们要有更新的行为表现，同时呢，也警告要提防一些属世的行为。因为我们特别提过，以弗所整个大环境在一个都市化当中，有一些所谓风俗，有一些在当世当中流行的一些行径要提防。所以提醒到有一些原则，乃是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要穿上新人。所以我们明白神借着基督所成就的事足以带来生命的改变。在我们的里面既然已经有基督所赐的新生命，便应该自觉地撇弃从前的一些思想的方式，而代之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4章24节变成一种原则。在下面呢，从4章25到32节就提到，根据这个原则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所以保罗先概括地描述了这些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活，包括了说真话，包含控制怒气，不偷窃，勤奋工作，要学习分享，言语洁净啊，互相造就啊，要顺服圣灵等等。还有消极的呢，要除去一些比较苛刻的，恼怒的，暴力啊，喧闹，毁谤等等。所以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积极的，有消极的。保罗也强调要避免，特别是当时社会当中有淫乱的问题，甚至说所谓有淫词妄语的问题。那么这些行为还有态度，都是旧有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所以保罗提醒说要把这些弃绝了，要学习新的，因为这不是上帝对我们属神的子民所期望我们有的生活表现。那么第三个段落呢，5章1到6节又很积极地提到我们要凭爱心行事。5章1到6节提到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所以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是蒙慈爱的儿女了，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提醒说我们要效法基督的爱。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提到效法，提到榜样，实质上是帮助我们看见原来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已经是神的儿女，已经蒙了慈爱，所以我们可以凭爱心行事。然后紧接着又有一串的对比，也就是5章3到6节提到一些爱跟不道德的一些对比，等于提醒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内属神的儿女跟在教会之外的生活行径要有所分别，有所不同。紧接着第四个段落，在5章7到14节保罗提醒要在光明中行事，在光明中行事。注意在这一段落当中很具体的提到目标呢，就是要有光明所结的果子，也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而且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这就是在光明中行事的目标。 那整个最后的一个段落比较长，是从5章15节到6章9节，提醒我们行事要像智慧人，行事要像智慧人。其中有几个要点，第一个也就是5章16节提到的，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说成白话就是说，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善用每一个机会，要争取每一个机会。保罗的语气是非常迫切的，因为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现在呢被赎出来了，所以以至于呢对我们的时间运用呢也好像是抢时间似的，要赎出我们的时间，积极的为主而活，积极的做光明的子女。所以提到要爱惜光阴，你会发现是非常积极的。基督徒绝对不是等在那边，等着上天堂，而我们的等候当中是非常的积极。保罗用爱惜光阴来提醒，紧接着也提到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明白主的旨意。另一方面也提到，好像不明白主的旨意呢，乃是就像是糊涂人一样。保罗提醒要明白主的旨意，要如何明白呢？前面说了一大段，保罗在圣经当中借着启示让我们明白，而且呢有着他的祷告让我们更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后面呢我们知道就是最有名的经文5章18节，提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在圣灵充满当中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际关系，所以这是在这一大段行事如智慧人当中，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乃是圣灵的帮助。所以在这些段落里面，我们不妨也可以做些整理啊，在每一个段落当中有些什么样的积极的行为是我们要赶紧的学习，有些消极方面我们需要弃绝的，所以可以用一个小小的表格整理一下，积极的消极的，保罗正面的负面的引导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光明的子女的生命。当我们下一课我们会继续谈论在圣灵充满的生活当中如何不但行得光明，而且在属灵征战里面可以靠主得胜，这是我们下一课会继续的。我们先来提到我们这一课的复习题。首先第一题，请问在4章1到16节保罗论到在圣灵里的合一，请问这个合一是用什么来归现的？答案在第3节和13节。第二个温习题，请问在5章22节到6章9节有提到的一些人际关系，其中提到了一个秘诀跟圣灵有关的，答案在5章18节。希望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常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你的恩才成的。感谢你让我们每一天经历你，每一天认识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行在光明当中，做你光明的子女，经历到你赐给我们爱，使我们凡事可以凭爱心行事，让我们在合一当中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满有你的荣耀。谢谢你使我们活在世上来表明在我们里面的耶稣。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蔡老师在此跟大家说声拜拜啦，期望我们在以弗所书当中不断的被主建立。我们下一课再见。